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本次联邦选举前，班尼隆席位在2017年底曾进行过补选，自由党议员 John Alexander 胜选继续连任。班尼隆选区位于悉尼北部的下岸，该席位有不少华人选民，选民居住区域包括 Ride 市、Hosby 市和 Parramatta 市的较小部分区域， Eastwood、 Epping 以及 Carlingford、 Beecroft 和 Ermington 的部分地区也在该选区。我采访了班尼伦席位候选人 John Alexander 议员，他分别对选民关注的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竞选误导信息、移民政策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去年的班尼伦席位补选中，有一部分摇摆选民没有支持自由党，您计划如何争取这部分选民呢？
Well, historically,
从过往历史来看，在补选席位一般会有选民转而不支持执政党。上次潘德荣席位补选仅损失 0.2% 左右的选民支持，这比我们预计的要好。总体来看，我们从已经做出的政绩去努力，竞争对手可以很容易地说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做承诺，但我们很高兴能以所做的出发。就选区来说，我们强调当地的一些问题，比如在选区的40个学校放置乒乓球桌，让不同背景的孩子们可以一起玩和互动，努力让孩子们快乐地参与科技、数学、工程这些学习内容。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在2010年提出来的帮助村镇小企业的政策，他们可以顺便过来聊一聊，宣传他们的生意，谈论在报纸上做广告可以有哪些折扣。我们持续我们对残障人士就业和经营小生意的支持计划，我们有一些土地和资金支持，通过市议会找到这些人并帮助他们，他们有困难一般会去找市议会。我知道您和所在政党会研究摇摆选民所关注的问题，这些是摇摆选民关注的吗？大概在过去10到15年来，两大党都失去了绝对支持，摇摆选民多了起来，有更多的选民参与选举，并根据政党的表现以及对所承诺的可行性和基本理由做出自己的决定。我认为如果你执政，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对党工党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听起来可能不错，但也需要承担所做行动带来的后果。如果你有环境保护计划，那么就需要为此付出资金。在一些比较紧张的地区，人们需要有可负担的电力供应，还想让环境得到好的保护。政府需要管理这两个问题以达成共同利益。提到环境保护，有新闻提到约100万个动植物物种濒临灭绝，气候变化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您怎么看澳大利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
I think this is more of an issue in Australia than possibly any other country.
我认为澳大利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可能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论话题。我觉得没有人会质疑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想应该关注我们正在付出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排放。塔斯马尼亚州的水电项目和澳洲大陆的连接的创新，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把清洁的水电替换掉了污染性较大的火力发电。水电 2.0 版也是，只不过是储存能量的方式。我觉得讨论变得复杂，我们都理解基本负载发电和风力以及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很大不同，只有把存储电能的成本考虑进来，才能在两者之间进行比较。这是我们正在做的，我们还计划投入1000亿元建设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之间的铁路以及高速铁路，这能降低交通带来的碳排放，转为由清洁的电力来支持的大规模交通运输。我发起了对大规模交通运输、自己行汽车和替换能源的咨询，并进行了分享。我会说，我发起的这项咨询研究发现，受到了斯科特·莫里森的通过和支持。发现很清楚，我们必须规范和统一电动汽车的充电标准，推动向电动汽车转型。我们还必须推动氢气供应站的建设。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的辩论，人们并没有很好地了解到。发现很简单，电动车型适合轿车等小型车以及短距离交通，氢能源对公交车、卡车、火车等长距离交通很理想。我认为我们有机会生活在氢能源的世界，甚至能通过转化为氨成为出口行业，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但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能够供给需求。如果说未来10年有一半的车是电动车的话，电网的能力要能达到供给的水平，需要标准化供电接口， 增大氢能源大型车的数量，需要综合的策略来降低碳排放量。我觉得太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在班尼龙选区，你会如何和华裔选民接触呢？他们关注什么？
Really the same as everybody else.
其实所有人都一样。首先，我在从政前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我很久以前打过网球。我在开发体育运动俱乐部的过程中学到一点东西。比如，我们在 Ride 开发了一个水上娱乐运动中心和 Next Generation Club， 投入超过1500万元。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倾听社区成员。我说的倾听的概念是，你倾听了才能发现问题是什么。举例来说，我们在 Eastwood 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报告犯罪行为。我们请联邦司法部长迈克尔·基南和警察局长过来好好的探讨了一下，减少了 Eastwood 商家不报告犯罪的现象。他们会报告犯罪行为和受害者。有人不报告的担心可能是因为语言沟通问题，或者担心报告后压根不会发生什么或不会有效果。警察局长谈到了一个案例，一位父亲在 West Ride 火车站外等他女儿的时候受到了攻击，这位父亲没有报告。警察局长问这位男子，你看到袭击你的人去哪里了吗？他说对方冲上楼梯，穿过火车站，从另一边出去了。因为有视频监控，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基本上可以抓到犯罪嫌疑人，因为你知道具体的时间点和地点，通过监控基本可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请问您知道微信吗？是的，我们用微信。微信是一个很好的现代沟通工具。新闻中提到，工党声称微信上出现攻击工党政策的虚假消息，工党要求腾讯处理虚假信息和账号问题。您怎么看虚假微信信息的影响？这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会说，我们对微信的最大担忧是来自竞争对手的误导信息，并且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工党声称我们用医疗恐吓竞选，并且会削减医疗和教育资金，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执政的每年都在增加支出，在这方面我们有创纪录的支出，并且全是通过收入来支出的，而不是通过债务。工党声称微信上有说工党让中东难民来塑造澳大利亚未来，这是虚假的恐吓宣传，您怎么看呢？
Again, let me give you the facts.
我们把难民每年的纳入量从12000人提高到了18000人。我们还在叙利亚危机中接纳11000名难民。现在我们通过看移民数据发现，可能有一点你可能说的移民入侵的问题。此前的限额太高了，所以我们认为现在降低一点限额是合理的。工党竞选宣传声称要把现有难民每年接纳限额从18750人提高到32000人。那是他们说的。此前工党执政的时候，限额是每年12000人。所以看看他们做的，而不是说的。但我所做的一个叫做 Building Up and Moving Out， 对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咨询，清晰地从我们的房产和基础设施容纳量进行了移民纳入量的考量。您觉得移民是造成城市拥堵的原因吗？有意思的情形是，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移民前来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城市也是最拥堵的。我们基础设施的容量无法应付，所以我们的政党提出建设围绕大城市的卫星城市，在那里建设大量的可负担性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让人们从卧龙岗、南部高地等卫星城市很方便地通往悉尼，因此会在非大都市区有可负担性住房，对定居进行再平衡。没有计划就没有平衡，你必须有计划，实施之后再来重新设置移民吸纳量。
You can then reset your immigration levels.
Thank you, John.
That was good talk.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